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感谢主，借着一天多的相聚，我们在主里的关系就不只是地位上的，而到了一个实际上的经历啊。我觉得看到好多的弟兄姐妹，我就开始慢慢认识你们了，也感觉上跟你们很亲切，所以谢谢你们对我们的接纳，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的爱呀。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因着你的救恩把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按着你丰盛的应许一生来养育了我们，培植了我们，供应了我们，我们实在为着你在我们身上诸般的恩惠慈爱，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求你今天下午，主啊，在这个会场的四围设下樊篱，阻挡撒旦魔鬼一切的攻击搅扰，好让我们在你的膀臂底下得见你脸上的荣光，得享你怀抱的慈爱。我们也相信圣灵今天下午要把我们一起带进真理的光中，带进你荣耀的光中，好让我们得着圣灵的启示，我们能够一起进入真理的光中，我们能够在真理中得以听明白，能够有一个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顿悟过来，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一个满了基督形象的人，一个满了基督身量的人。哦，主啊，求你的圣灵做工在我们的里面，破碎我们，好让基督的身量能够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但愿我们越来越衰微，基督越来越兴盛，但愿不见我们每一个人，只见我们生命中的基督。哦，圣灵啊，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三位一体的真神居然在我们这微小的人身上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只有敬拜感恩。听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本来呢今天志雄是说叫我来讲一下有关儿女的，但是呢昨天讲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讲得够透彻。OK 呢，所以我今天就跟他请示，说我是不是还是再讲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了解了昨天讲的这一切，主要是让我们里面的心能够改变。那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同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呢我们常常不会爱。我们有一个爱心，但是我们不会爱。就像我昨天说的，我父亲非常爱我母亲，可是他一生没有让我母亲感受到他的爱。那你知道，我们不论多爱多少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当我们要爱对方的时候，对方没有感受到的时候，这爱就没有任何的价值跟意义。这个爱必须让对方感受得到，这个爱才能够成为对方的实际。那么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了基督以后，我们当然有基督的爱，因为神就是爱，有神的人他就有爱。所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绝对相信你们都充充满满的有爱在身上。我感受到了，我看见了，我领会了。但是呢，也许你们懂得怎么样爱弟兄姐妹，可是很多人不懂得怎么爱他的老公，不知道怎么爱他的儿女，所以他的儿女跟老公没有感受到。那所以我就觉得说，爱这个东西哦，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东西。如果没有爱，我们生命就没有活力，我们生命就没有动力，我们人活着就像行尸走肉一样。而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里面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 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然后十四章第一节就说，你们要追求爱。那很多的，你坐那，我挺紧张的。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爱。那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以为说结了婚的时候呢，当时我爱你，你爱我啦，所以我们就结婚啦。所以有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 OK， 其实不是啊，结了婚的时候是新人，其实是才是爱的开始。因为这个时候要不断的追求那个爱，好使你们二人合一，达到那个爱的最高峰，能够享受灵魂体合二为一的那个享受。那这是神其实要给婚姻的祝福。但是很多人为什么到了结婚之后，他就没有感受到爱，他就觉得是爱情的坟墓呢？因为他不知道一点，原来爱情这个爱是要去追求的，爱是要生生不息一直永留的。而这个爱的这个层次，爱的这个享受，会随着你生命的老练跟成熟越来越生生不息的这样子扩大的。就好像一个孩子，他小的时候能够体会到父母的爱，跟他成年以后，跟他做父母以后，跟他失去了父母以后，他能够体会到父母的那个爱，那个程度是这样一波一波的一直长大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唯有爱是永不止息的，爱是永不止息的，而爱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希望我今天能够把一个概念告诉弟兄姐妹，放在弟兄姐妹面前，就是我们一定要遵照神的命令，我们一生一世要做一个敢追求爱的人，要追求爱的人。因为神命令我们说，你们要追求爱。 OK， 所以我们要追求爱，在爱里面要有见识，在爱里面要有智慧，否则爱心变成烂好人，爱心常常还会惹很多的麻烦。那这个是我们一生经过岁月的历练，我们见识的多广，可以使我们有智慧有丰富。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不是一个满满有爱心的人，就好像结婚的时候，志雄爱我爱到，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他呢？就觉得说他爱我爱到，让我感觉到说他什么都可以为我放弃，每天上学都不上，就早上就到我家门口等我，然后又把我送上学以后，然后才去上学。 OK， 什么时候下学他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OK， 他一定要确定我旁边都没有任何的威胁人物在他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说，哇，这个男人他就是要我，他就是要爱我，所以为着这个爱，我就非常感动的就嫁给他了。可是呢，哎，结婚的当天晚上，我父母在礼堂吵，我们两个人就洞房花烛夜吵，吵的就是你爸爸欺负我爸爸，你爸爸对我爸爸不好，哎呀，你爸爸对我不好，所以呢，你就是对我不好，哇，就吵啊吵啊，那根本没有感受的那个爱，那个爱情就可以消失的这么快的无影无踪。然后他也冤，他说我怎么不爱你了？我对你这么好，对不对？什么都由着你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我又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我怎么不爱你？那可是就是没感受到。所以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常常啊，惹得我常常眼泪汪汪的，流着眼泪含着冤呢，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够用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爱我呢？为什么你爱我爱得越深，对我的伤害越深？我多巴望你不要爱我，你的爱对我是一个残忍，是一个伤害。他完全摸不着头脑，他说为什么？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爱的方式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然后就觉得说我这样子爱你，你就得事项接受，你不接受不是我的错，是你的错。所以你知道有这么多的怨偶，两个人非常相爱，却到最后非常相恨。我们那时候有跟一对伯父母传福音，后来呢那个伯母信了，那个伯母说他信耶稣我绝对不信，我一辈子都跟他绑得离不开了，如果说死了以后他还要上天堂，我还得跟着他去，我绝对不信耶稣。所以你看两个人几十年的爱情，多少的恩情，到最后可以怨成这个样子，恨成这个样子。我们那边有一对伯父母到了80多岁90多岁了，跟儿女讲说你一定要听啊妈的话，如果我死了千万别把我跟你爹葬在一起啊。你知道搞不清楚说为什么这么人间这么大的悲剧，两个爱得这么深的人，恩情这么多的人，却到最后感受到的完全不是对方的爱，而是对方的恨。我母亲一生爱我爸爸，凡事顺服，为着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父亲爱我妈爱到真的，我觉得难得有男人可以为女人舍弃他的事业，到后来照顾我妈。我爸爸生癌症的时候最大的交代给我就是说，爱君啊，我有一天走了，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你妈呀。我爸爸的那个至情啊，那个对着我妈的爱，我这个做女儿的都很感动。但是我妈妈到我爸爸死的时候，她都跟我说她没有觉得我爸爸爱过她。这是不是人间好大好大的悲剧啊？为什么爱的人却没有让对方感受得到？多少的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的爱，多少的父母也没有感受到儿女的爱。人生到了中年老年以后，所有你能够享受的东西其实都非常非常少了，而最需要的在那个时候就是亲情，就是爱情，就是友情。可是在那个时候你一生没有经营，到那时候你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我在我们住的，我在台湾住的地方，那个眷村里面住着很多的老伯伯，我有时候走路那都是几十年的看着我长大的。问他说，哎呀伯伯，你怎么一个人买菜啊？哦，我那老伴儿又去美国找他女儿了，我那老伴儿又去台北找他女儿了，就一个孤丁丁的老人家在那边。因为什么？他一辈子没对老伴儿好，所以老伴儿熬成婆了以后啊，女儿替他这个做这个撑腰，所以他不是去这个美国找女儿，就是去台北找女儿了，可开心了，就留下这个孤孤单单的这个老爷爷。所以我常常跟弟兄们讲说，年轻的时候好好好好的对待老婆呀，你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对待她，等到你老的时候病了孤单的时候，一辈子忙事业，没跟儿女们维持好关系，没跟老婆子维持好关系，到老的时候你就做一个孤单的老人呢、啊。那个外女淫妇啊，把你的血啊肉啊都吸干了以后，钱都骗光了以后啊，绝对不会在你身旁伺候你的，那个会在你身旁伺候你的都是那个老婆子。少年夫妻老来伴儿啊。所以有时候我跟志雄说，哎呀志雄你对我真好啊，他我当然得对你好点了，不然我老的时候不靠你我怎么办呢？所以这些事情是要培养要经营的，我们不是说为着这些好处，就算见了主我们有一天都要见主的。所以我常常20多年来我跟姊妹们，我们在一起学习怎么做妻子，怎么做母亲，怎么做女人。 怎么做女儿，我们学这些。所以隔了好多年以后，很多姊妹就很不平，说王姐啊，不公平啊，你一天到晚叫我们做新造的夏娃，叫我们学，我们都学好了，那弟兄们都不学，你为什么不叫刘哥给他们开新造的亚当，叫他们好好的学啊，不然不公平啊。我说姊妹们啊，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永生，如果将来我们都不去见神，今天日光之下谁怕谁呀、啊？谁玩谁呀、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吃喝快乐吧，大家一起玩吧，看谁玩在谁的手里。但是呢，如果有永恒，如果有永生，如果将来我们都要面见我们的神，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不管谁骗了谁， OK， 讲起来是夏娃被蛇骗了，男人被女人骗了，就是这么当事儿。那么神来找人的时候，先找亚当，因为家是亚当是头，对不对？那亚当呢，一听神来找他，说你为啥吃了这个果子啊？他说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你看多难听呢，前面一章还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看前一章讲的，哎呀多好啊，人间第一首情歌多美啊，这再到了下一章的时候，第四章神来找说，为什么你会吃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啊、马上说神的都是你，你看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都是他害的。那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有一天去见神，一起站在神的面前，然后我老公跟神讲说，神说，哎，孩子啊，我给你这么多恩典，我给你这么多恩赐，你怎么到这个时候这么不像样的来见我呢？基督的圣量在你面前这么少来见我呢？他说啊，都是你赐给我那个王爱军，这一辈子啊他就把我给毁了。那你说我站在旁边我怎么能够见神呢、啊、神你给我多大的恩典，你给我多大的慈爱啊，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把生命赐给我，你让我不要下地狱，让我没有地狱火湖的那个，而且你让我今生过的就是那个永恒的荣耀，这么大的恩典，到最后神说我托你一点事，我托你照顾这个男人，帮助这个男人，你都做成这个样，你说我们见了神是不是羞愧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姊妹讲说，如果我们都要见神，今天谁学什么谁蒙福，如果没有神，今天谁不学谁谁占便宜，对不对？那么我们都知道有神呢，所以姐妹们，我们一定要好好学的。我们要将来见到神的时候，我们的老公说感谢赞美主啊，我有今天就是因为你把一个贤惠的妻子赐给我，一生使我有益无损，对不对？这是我们要得神的笑脸嘛，对不对？我们立志说，主我要得你的笑脸，在这一生在地上，神交给我们姊妹最大的一个事业，最大的一个托付就是家，对不对？你家不好，你不可能做别的，你做别的还不够你猜呢，对不对？所以神既然托给我们，既然有神，都要将来我们都要见神，我们一定要跟主说，主给我恩典，给我能力，给我你的智慧，让我能够把你托付的事工做得好，来荣耀你，你的笑脸是我的满足跟安慰。弟兄们也是啊，将来见了主以后，主说怎么交给你一朵这么好的鲜花，怎么现在又枯萎又凋零，然后又没气儿又没力的，你怎么照顾的？神说那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啊，你这样子的对他，那你就等着打屁股好了。刘志雄常常跟人家讲说，神打屁股不好玩的，真的不好玩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站在那说，神对弟兄说，哎呀，我交给你的这个我的心宝贝，你照顾得这么好，让你们能够成为我荣耀的见证，在地上活着成为我荣耀的见证，神的笑脸跟奖赏 真的是我们的满足跟安慰。所以我们一起要来学，那么我们有神我们就有爱，我们追求神越多，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越宽广，所以一个爱的宽广的度量就成为我们福气的来源。那么这些我相信对着弟兄姐妹来讲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都有爱，我们也都愿意，都是奉献的人，我们也都是愿意讨神喜悦的人。但是呢，我刚才说过我们很多时候不会爱，那么我今天就要就着我们怎么学习在技巧上，怎么把内心的爱付诸行动，我今天下午就准备交通到这些。那我交通到多少就算多少，好不好？我希望我能把它讲完，然后我也希望留点时间，因为我希望志雄也能交通一些弟兄们怎么样的在主面前能够好好的追求爱，然后爱丰丰满满的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会好好的爱妻子或者是弟兄们，怎么能够不惹儿女的气。但是能讲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随着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相聚绝对不是只有这一次，对不对？相信以后我们的相聚，我们还可以把没有讲的话继续讲。有一本书叫《爱之语》，那简体字的翻译叫《爱的五种语言》。在这本书里面，我真的学了很多的东西。那我今天其实就是把这本书的一个总结，把它说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知道，我们常常就觉得说，我表达爱的方式跟对方表达的爱的方式如果不一样的话，或者是我表达爱的方式是对方接受爱的方式，如果是不一样的话，对方就感受不到我们的爱。所以呢，爱像什么呢？爱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爱其实像一种语言一样。 OK， 这种语言如果说出去别人听得懂，他就能够了解其中的意思，他就能知道这个话语的意义是什么。那爱也是一样，就好像怎么说呢，一个美国人跟一个日本人，两个人见面以后啊，一个人说日文，一个人说英文，他们永远交集不到一起的，所以他们的语言没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可以讲很多很多的话，就是鸡同鸭讲，到最后呢根本感受不了。那爱的表达的方式就像语言一样，所以呢我们要来了解说，到底对方接受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来学按他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我当年常常叹息着流泪着对我的先生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够用我可以接受的方式来爱我，你要表达的爱的方式那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伤害，对我的感受不是一个爱。就好像我以前每次做菜的时候啊，他就喜欢在后面啊来惹我，来东弄我一下，西弄我一下，搞得我又痒啊，然后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呢，有的时候还给我掐一下，我觉得好疼。那他觉得这是爱的表达的方式，那就好像你们有没有发觉啊，我现在常常很保护那些零岁到两岁的孩子，有些大人呢喜欢去扭孩子的，捏孩子的这里，对不对？他觉得什么，他是喜欢，哎呀这个娃儿可爱着呢，你看那个脸儿多好玩，就这样去掐一下。那他觉得是什么，他很爱这个孩子嘛，对不对？要不然他就说，哎呀这个孩子的小腿你看都胖嘟嘟的多好玩，就这么捏一把，对不对？那他觉得这是爱的表示的方式，可是对这个孩子是什么，伤害跟痛苦，对不对？你们懂了吗？所以这个爱啊，一定要是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不对？像以前我跟志雄呢，他喜欢说反话，你会发觉很多男生喜欢逗女生。我碰到很多的姐妹都跟我讲说，王姐你讲的真对啊， 我那个老公啊，非要把我逗得气得要命的时候，哎，他就笑了。你说他是不是有神经病？他明明很爱你，可是他说的那话的表达方式就是反话。你看有些孩子明明长得很可爱，妈就要说他是丑小鸭，天天骂他丑小鸭。他明明很聪明，天天骂他笨蛋。所以很多的父母也喜欢说反话，他以为这是好玩。还有些人很喜欢给别人取外号，对不对？那他觉得说我这是昵称嘛，我是爱你给你的这个称呼。可事实上对方会觉得非常严重的伤害，对不对？有一个姊妹做见证说，她从小的时候，她到很大的年龄，她从来不敢穿裙子，因为她青少年的时候，她一个阿姨说，你瞧瞧你那个腿像个萝卜腿一样，从此以后她不敢穿裙子啊。可是我相信她阿姨早就忘了这回事儿了，只是好玩说起来。所以你知道这个爱的表达方式太重要太重要。那这本书里面总结了五种爱的表达的语言，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学一学。第一个语言是什么呢？肯定的言辞。肯定的言辞，这种人呢，他是在言语的肯定和鼓励中，他最能感受到爱。很多老人是这种类型的人。当我到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希望我们到了美国就把爸爸妈妈接来嘛，对不对？爸爸妈妈接来以后，爸爸妈妈都退休了嘛。那我妈妈跟我爸爸那时候常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爱君啊，爸爸妈妈没有用了，对你们都是累赘，帮不了你们什么了。你看在美国每一角，到哪都要你们开车，在美国没口，什么事情都听不懂，讲不上话，在美国没眼，什么都看不明白。所以呢，他常常跟我讲说，老了没有用了，成为你们的累赘了。这个时候的老人家最需要的是他们一生在你身上所做的得到你的肯定。这个时候感谢赞美主，我学过，所以我知道。我要没学的话，我就说，妈你干嘛说这些话，多无聊啊，对不对？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我学过我就知道，我知道在我父母走之前，我要肯定他们一生在我生命中给我的祝福。所以我跟我妈说，妈，没有你哪有我，不是你含辛茹苦的培养你女儿，你女儿不可能今天可以独立的可以来孝顺你。你在我生命做的，所忍耐的，所付出的，女儿知道，现在不是你做的时候，是你享福的时候。你要很自豪地说，我今天女儿女婿替我开车，我爱上哪儿我都有司机，多美啊！要不是你一生的辛苦，你哪能有今天？这都是你所做的，所种的那个因，你今天得的这个果。你不要自哀自怜，你要很高兴的、欢喜的接受，这是你配得的那一份。我爸妈就很开心呐、啊，我妈常常说：“哎，君啊，你好漂亮啊！”我就跟她讲：“妈，绝对的，有漂亮的妈就有漂亮的女儿。一个肯定的言辞，让我们一生在地上所做的，被我们所照顾的人肯定。我女儿也学了，我女儿大学毕业做事的时候。”我常常跟他讲，我说女儿啊，你比妈还能干，你比妈还有办法，你比妈还漂亮，妈希望你什么都比妈好。 然后我女儿母亲节的时候就跟我说，妈呀，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妈呀。你说这一句话是不是把妈骗的，什么心给她都心甘情愿，这一辈子为她做牛做马都完全忘记了，都觉得值啊，对不对？那你说这是不是假话？不是，那是他在那一刻当中心灵真实的声音。但是你如果没有学，你就用反话，因为你没有学过怎么样肯定称赞的言语，你就用反话去说来遮盖你的那个尴尬，对不对？其实你心里那时候是觉得对的。所以很多人等妈爹妈死了以后，扶着棺材说，妈我对不起你啊，你对我这么好啊，我这一辈子都没好好养你，那时候说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一定要在你父母离开的时候，他这一生为你所做的，你不论是用写的，你或者是用说的，你要给他肯定。那么对夫妻也是一样啊，对夫妻也是一样，你有没有肯定过你先生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你太太在你生命所做的？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忘恩负义，人没有恩情，人不知感恩，所有做的都应该的嘛。他是我太太，他当然做什么都应该的。什么叫应该的？当你觉得什么事情好的东西给你都是应该的时候，你就一点都没有那个能力去享受这些。一个人心里面满满感恩的时候，当别人对你说的，对你做了一点好事，你好感谢他，你心里真的感谢他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温暖就可以享受那些。当你觉得都是应该的时候，人家做了一顿饭放在你的面前，就好像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们家老爷非常挑剔的，做了一桌子的菜，他爱吃菜不爱吃肉。有的时候我觉得学了红烧肉啊、狮子头啊，做了没看一看，今天怎么没菜呀、啊？我那不是菜吗？菜是长绿色的才叫菜，红色的都不叫菜。然后有一次我做了一桌子东西，他吃了两口，今天是不是盐减价呀？你看人家骂人哦，都是学者，文绉绉的，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这老婆在家里面要讨好你，做了满桌子的菜，你回来这两句话把她所有的功劳、所有的辛苦全部一笔抹杀掉，那你看看你以后等着吃什么吧。可是如果他现在对你对他所做的一切你都肯定了他的那个价值，我告诉你，他为你做牛做马都甘心乐意，都甘心乐意。所以这肯定的言辞啊，跟称赞的言辞啊，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今天我要在这个方面跟弟兄姐妹多交通一点，因为圣经彼得前书那里说得清清楚楚的，人若愿享美福，今天哪一个人不喜欢享福啊？我今天觉得我是太有福气的人了，如果今天神就把我接回天家，我在地上一无遗憾，我觉得我太有福气了。最近很多人都跟我说，哇，你看起来是蛮有福相的人。有人跟我洗头发说，哎呀，你好像挺有福的人。我说我大福了嘞，主给我的福上天下流啊，我福气可满着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给我们是要我们得福的。我们是为主辛苦，为主服侍的时候我们要劳苦，但是那个劳苦在爱心中的劳苦还是充满喜乐、充满福分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有福之人呐、啊！神在登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把八福丰丰富富的给我们啊。但是今天很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享福呢？就是我下面要讲的，人若愿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箴言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啊。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先从说话开始学。我就教导我们那些姊妹啊，哪一个不是伶牙俐嘴啊？我告诉你啊，男人有拳头，我们有舌头，拳头绝对比不上舌头，拳头打得你不过流点血，舌头一针见血，刺得你五肺六腑都伤到，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姐妹们，真的要学舌头的话语，要重新开始学说话。我们在世界上没办法，有的时候那个教育就教导我们，伶牙俐齿的人好像占上风。我告诉你，长久下来，生命的历练证明，哪一个人嘴巴越像刀子，他越不没蒙福，所有的福气都被他口中的利剑全部都杀掉了。我这辈子啊，很喜欢女人，所以呢，我就跟姊妹们一起学。很多女人很怕女人呐、女人呢太多是非，心眼太小，太麻烦，太啰嗦。我也搞不懂为什么男人还那么喜欢女人，女人很烦的，女人很麻烦的，一个就够了。你看看亚伯拉罕搞了几个，搞得我们现在还在打仗，都是为着他们的家务事，对不对？可是我真的很爱女人，我也很高兴我自己是女人，所以我非常喜欢姊妹。二三十年的日子就埋在姊妹当中，因为我觉得姊妹真的是神所爱的，而我们学好了，建立家室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建立家室是在我们手中，而我们的那个影响力至少三代。所以我很喜欢跟姊妹们一起学。那么姊妹们刚开始的时候，哇，每一个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处处是理啊，绝对不饶人，口舌之间那真的是早打耶。所以我就今天在这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箴言说到言语话语的得福气太多太多了，乖谬的嘴，弯曲的嘴，那些都是你给你自己埋下那个得祸的那个基石啊。所以我们要从话语中开始学习。箴言告诉我们，生死祸福都在舌头上，这白体中最小的是最重要的。姐妹们反应又快，说话又快，对不对？举一反三，那个弟兄还在那愣的，还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姐妹们啪啪啪啪啪，你说他哪招架得住呢？不给你一拳呐、你那还对得起你吗？对不对？所以姐妹们呐、我们真的要学啊。所以一个肯定的言语，一个称赞的言语，一个鼓励的言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里讲到说，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记恨。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抱怨。有一个姊妹曾经跟我讲过，她说王姐啊，她说我看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很大的提醒，我就好好的学。这句话怎么说呢？她说一句埋怨十个倒霉，一句感谢十个祝福。你在家里面，你有没有常常埋怨，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这种老公，我怎么这么倒霉生了这个儿？你埋怨吧，一句埋怨带来十个倒霉，一句感谢带来十个祝福。选择权在你的手上。以色列人被主大能的手从埃及地要带到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丰富之地。为什么倒闭旷野？为什么发怨言？ 发怨言。亲爱的姐妹弟兄们，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立定一个心志，所有埋怨的话一句都不从我嘴中出，因为凡事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你要说的时候，那个姐妹跟我讲说，王姐，我每次要说的时候想说要带来十个倒霉我就不敢说了。那我每次不会说那感谢的话的时候，我想说，哎呀，我只要说一句感谢的话，原来我可以带下十个祝福，她说我就敢说了。这个就是一个训练，这就是一个操练。神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姐妹们，训练自己，要讲话之前，先在心里面数个十下、二十下，你再说，你就不容易说错话。很多的话说错了，就是说得太快了。你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是我们肉体的本相，所以我们一定要经过训练，才能够致使那个肉体才能够得到神喜悦的那个行为出来。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你有一个选择的意念，你要说埋怨的话呢，带下一个怨恨，一个倒霉呢，还是你要说感谢、参赞、赞美的话，带下祝福、带下福气呢？是你的选择。这个意念在你里面以后，就会带下一个行动，一个行动就会带下一个习惯，一个习惯就会构成你的一个性格，一个性格就会决定你的命运。这个是非常实际的。我看到有一些女人呢，真的很好命。我这20多年来，不晓得从我身边见过多少女人，听过多少女人的故事。我真的有一个总结，有些女人她真的命很好，可是当你去研究以后，你会发觉这些人有福气，有她的道理在的。这种人的个性特别温柔，话语特别良善，从她口中从来都不听不到她埋怨公婆、埋怨老公、骂老公、骂儿子、骂女儿，没有。你越看那些跋扈任性刁蛮的，没有一个下场好的，那个所有的福啊都被他自己给毁了。就像我当年刀嘴巴也是像刀子嘴一样，当年我跟他两个人，我们两个人谁怕谁啊，你会讲话我也会讲话，对不对？那吵起架来，你会拿圣经我也会拿圣经啊。可是这样子下去有什么好处呢？闹得他根本懒得理你，对不对？我不理你总可以吧。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一回来就拿个报纸把我跟他中间隔了，我就把报纸停了，我就把电视关了，然后呢他就回书房睡觉了。你拿他没辙，他不理你了，他懒得理你啊。可是呢你还委屈得不得了，为什么我老公对我这么坏？因为你见了他就没好话嘛。你想看，如果有一个人呢天天见了你都说你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你会不会想要见他？不会的。如果我这次来了，每一个人看到我，每一个人见到我都给我一副臭脸，然后都不爱跟我照相，然后见到我就说你讲的这个话也不对，你讲的那个话也不对，我下次会不会来啊？我有那么笨吗？我就不会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好多的福分是我们自己毁了。所以少说抱怨的话，抱怨带来记恨。所以你对儿女的说的抱怨的话，你知道我们那边啊，很多的女人读书读到硕士读到博士，可是生了2个孩子3个孩子都没人照顾，都没人帮忙嘛，所以她就只好辞去工作啊，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可是她心不甘呐，他觉得为什么我读了这么多书还要在家跟你们两个人混呢？然后孩子又不听话，所以他就天天抱怨呢，就说都是你们这两个害得我壮志未成呢，每天窝在家里面奶瓶尿布都是你们害的，害我都为着你们牺牲这么多。你想看这些孩子的心里面存下的是什么？罪恶感，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就是记恨，对 对他心灵都不好的。他长大了，有一天他会知道你父母为他牺牲多少的。这个时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嘛。爱儿女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义不容辞的。天下父母不爱儿女，那是违反天伦呐。所以你不埋怨的时候，你会发觉，哇，孩子真好玩啊，一年一个模样，一年一个性情。有一个姊妹，她老大的时候她在外面上班，等她生了老二的时候，她就跟主求这个恩典，能够陪着老二一起成长。后来她跟我讲说，王姐啊，孩子真好啊，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啊，每晚上看他们睡觉的时候，真像天使的那个脸蛋儿啊，你可以享受他。多少的父亲一生在孩子的生命中，到孩子长大了，他都不记得孩子的任何长相。我们那边还发生一个笑话，有一天那个太太忙着就打电话给老公讲说，老公你帮我到学校去接一下儿子，因为我们在那里一定要还要父母去接。他说你帮我去学校接一下孩子，他就去接了，然后打电话说，老婆我没接到孩子。老婆说你在哪接的？我在那个小学。那老婆说，老公啊，你儿子已经高中了。那还你知道爸爸缺席缺到一个地步啊，你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孩子还没起来他就去上班了，他下班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他整个没有享受到儿女。所以少说抱怨的话，第二个，少说讽刺的话，讽刺显得轻视。你知道很多人讲话喜欢冷言冷语啊，你知道这种讽刺的话非常伤人啊。而且人跟人之间，尤其夫妻啊，你说的话到底心里面是什么想的他都知道。你可以外面说的装饰的很漂亮，他就一听就听出来你根本是无心的，你根本是要讽我刺我，你说的那么好听。你知道讽刺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被轻视啊，这种话绝对不能说。有的老婆跟老公说，你能啊，你真能啊，你看看那个样儿跟那个话，那老公会觉得你是捧他吗？你是讽刺他吗？对不对？讽刺的话带来轻视。第三，少说拒绝的话，拒绝形成对立。 OK，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当面说的话太直接了，真的是等于帮人两个耳光。我们那边有一些姊妹常常就说，我啊心直口快，我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你别介意啊。我现在想，我刚开始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啊，因为我见过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心，他要跟你说话的时候来跟你讲，我可是爱凭爱心说城市话，你可别介意啊，我是有啥说啥啊。OK， 我是心直口快的人，我有什么就说什么，你可别放在心上。然后他就啪啪啪啪啪啪啪，你知道这像什么？你知道，这像有人心里面啊，窝了一肚子的东西啊，他自己不说他难过，他非得找个人说一说。然后他就抓了一个人呢，他以为是爱心说诚实话，他呢其实是爱他自己，因为那个话窝在他心里，他太难过了，所以他就哗就吐了。就像什么？就像你把你胃里面的东西啊，难过的梗在那儿啊，不舒服啊，所以呢你就啪就吐出来，那个吐的人家一身的臭跟脏啊。真的很多人就是像这回事儿。然后他说完了，哇，我说完了，我好痛快啊，他走了。然后他说的这些话，你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对不对？你还要清这些垃圾啊，怎么清啊？他说完都忘了，你下次问他说，你说话这什么意思？我说了吗？我都忘了，我说完了就忘了，这叫不负责任，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说话太重要了，神叫我们凭爱心说诚实话，那个爱心重要啊，你说的是真的是对他好啊，是与他有益的，你才说。什么时候说，什么场合说，什么态度说，对的话都要对的时候、对的时间、对的场合、对的态度说，否则连对的话说的不是时间、不是场合、不是对的态度，都失去了它的意义，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个是大学问呐、啊，我们要好好学，因为那个福分、生死都在这个舌头上啊。而且你会发觉，有时候不说话，就那么笑一笑啊，哇，一切尽在不言中了、啊。你知道那个美啊？我最近有点感受那个意念，有时候我跟志雄两个人就这样相看一眼呢、啊，哇，那心中的那个滋味啊，都不用说了。你说结婚35年了，也交往了几年，相处将近40年了，你说他想什么我会不知道吗？对不对？哎，有的时候真不用说呀，看看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志雄看看我，我就知道我最好闭口都不要讲话了，乖得很，不像以前你看我干嘛知道他为我好，彼此相扶持、相鼓励、相提醒，你帮我，我帮你，多好啊。我们那边很开放，常常那些年轻男女啊，就在街上啊，就在学校里面抱着啊、亲啊、吻啊，那不叫爱情，那叫情欲，那不叫爱情。我一点都不羡慕，我还觉得怎么这个样子。可是我最喜欢看到那个我70-80岁的老夫老妻啊，老头儿我扶着你，老婆婆我扶着你，我扶着你，我觉得那个简直是爱情的最高层啊，对不对？你看那个老婆婆看看那个老爷爷一眼啊，哇，你就觉得70-80年的那个爱都在他们两个人的一眼当中、一笑当中，哇，这个要老一点才能体会啊。我们感谢主啊，这几天啊，让武大夫跟武师母在我们的身旁。我这两天跟着他们，真的是觉得心里面好开心啊。昨天有一句好玩的话，我们问武大夫说：“你疼不疼？你那个师母啊，你爱不爱啊？他对你顺不顺服啊？”他说他一辈子跟我说了都是不，他跟我说了一辈子的 no。 那个时候说的时候那个脸儿笑的，那表示什么你知道？我来解的解读啊，是说哎呀，这个丈夫疼这个老婆，可以让他允许他，给他特权，让他一辈子可以跟他说不。像志雄那个时候学习以后给了我一个金牌，你在我们家有不讲理的权利。他因为爱我，就在10几年、20年前给了我这个金牌，说我们家你有不讲理的特权。你说说看，这我讲起来我心里都觉得哎呦，我太有福气了。你看我在家里面有不讲理的权利耶，因为什么？他后来发觉啊，他每次跟我讲理我都哭，因为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讲爱的地方。所以他说好吧，那就给你一个金牌，你有不讲理的权利吧，以后就不讲理，光讲爱了，对不对？ 弟兄姐妹啊，爱真的要学，学了以后就可以让你享受了。好，再来，少说命令的话，命令只是接受，少说命令的话，命令只是接受。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发觉哈，美国人不论请你做什么事，他前面一定加一个请字。 OK， 好，儿子啊，来，请你帮妈妈拿个东西来。女儿啊，来，请你做什么做什么。哦，他们对孩子对老公都很尊重啊。有一年啊，因为我妹妹没结婚，所以那时候在美国跟我们住了十年，那我们常常有家庭的聚会。那有一次呢，我妹妹回来就跟我说，姐啊，你们这些老女人好可怕。我说怎么了？她说，你们这些老女人啊，叫起老公来啊，都比那个叫儿子的口气还要坏，那骂起老公来比骂儿子好像。我说没呀，我们这些人都是基督徒，而且我们都蛮有追求的，我觉得我们都还好啊。她说你没听清，你们那个姊妹就说，哎，老张啊，赶快过去，你儿子你的尿布快给我拿过来。我说啊，是这样子的吗？你知道你听惯了，你不知道啊，那个温柔的话是怎么说的了？因为人家都是这样说，不是啊？有些姊妹就说：“老公啊，拜托拜托啊，儿子现在要换尿布了，请你麻烦一下把尿布拿过来。”你看看这两句话，同样的一个话，对不对？你看这两个话在那个老公的心上，还有让他在弟兄姐妹的当中，那可是感受大大不一样啊！这不同样的话吗？那你学一学，是不是照样表达？可是人家的感受就不一样。所以我妹妹跟我说了以后，我就发觉，哎呦，真是的。所以我现在每次都说，老爷啊，拜托啊，请你干嘛呀 ？OK， 咱们可学得像了呢。所以要学呀，不要命令。刘志雄，你给我去做个什么事儿？你又不是他上司，对不对？这话讲久了以后，他说，他会心里面不平的，他会心里面不是滋味的。如果他是滋味，20年以后你就把他造就成十足的小李子了。你就是慈禧太后老佛爷了。